鲁仲连是齐国人，他喜欢出一些卓越奇特的谋略，却不肯出来做官任职，喜欢保持高尚的节操。他周游到了赵国，赵孝成亡的时候，秦昭王派白起在长平前后击溃赵国军队40多万人，秦军于是东进包围了邯郸。赵王很害怕，各国的救兵也没有敢攻击秦军的。魏安离王派将军晋鄙救援赵国，但晋鄙畏惧秦军，停留在荡阴不敢前进。魏王又派克己将军辛元衍从小路潜入邯郸，通过平原君对赵王说，秦国之所以急着包围赵国，是因为以前和齐闵王争强称帝，不久又取消了帝号，现在齐国已经更加衰弱，当今只有秦国称雄天下，这次围攻赵国并不一定是贪图邯郸，他的本意是想重新称帝。如果赵国真能派使者去尊奉秦昭王为帝，秦国一定会高兴撤兵离开。平原君犹豫不决，这时鲁仲连恰好周游到赵国，正遇上秦军包围邯郸，听说魏国想要让赵国尊奉秦国为帝，就去见平原君说，这件事您打算怎么办？平原君说，我哪里还敢谈论这件事，前不久在外面损失了40万大军，现在秦军又包围了邯郸，而不能让他们退兵。魏王派克己将军辛元衍让赵国尊奉秦国为帝，现在这个人就在这里，我哪里还敢谈论这件事？鲁仲连说，我以前认为您是天下贤能的公子，我今天才知道您并不是天下贤能的公子。魏国的客人辛元衍在哪里？我请求替您去责备他，让他回去。平原君说，我请求为您介绍，让他和先生相见。平原君于是去见辛元衍说，东边齐国有位鲁仲连先生，现在他就在这里，我请求为您介绍，让他和将军认识。辛元衍说，我听说鲁仲连先生是齐国高尚的人，我是魏王的臣子，出使到这里有自己的职责，我不愿见鲁仲连先生。平原君说，我已经把您在这里的事告诉他了。辛元衍这才答应。鲁仲连见到辛元衍后没有说话。辛元衍说，我看住在这个被围困的城中的人都是有求于平原君的，现在我看先生的仪容相貌不像是有求于平原君的人，为什么长久地住在这个被围困的城中而不离开呢？鲁仲连说，世人认为鲍交是因为心胸狭隘而死的，这都是错误的，一般人不知道就以为他是为了自己一个人。那个秦国是抛弃礼义而崇尚斩首之功的国家，用权术意识世人，像对待俘虏一样意识百姓，如果他毫无顾忌地称帝继而统治天下，那么我鲁仲连只有跳东海而死了，我不忍心做他的百姓。我之所以来见将军，是想借此帮助赵国。辛元衍说，先生打算怎么帮助赵国呢？鲁仲连说，我打算让魏国和燕国帮助他，齐国和楚国本来就在帮助他了。辛元衍说，燕国吗？我姑且认为他会听从。至于魏国，我就是魏国人，先生怎么能让魏国帮助赵国呢？鲁仲连说，这是因为魏国还没有看到秦国称帝的危害罢了，如果让魏国看到秦国称帝的危害，那么他一定会帮助赵国。辛元衍说，秦国称帝的危害会怎么样呢？鲁仲连说，从前齐威王曾经推行仁义，率领天下诸侯去朝拜周天子，周王室又穷又弱，诸侯没有去朝拜的，只有齐国单独去朝拜。过了一年多，周烈王去世，齐国去的晚了，周王室发怒，派人到齐国报丧说，天子去世如同天崩地裂，新天子睡在草席上守丧，东方藩国的臣子田婴齐竟然最后才到，应该斩首。齐威王勃然大怒说，呸，你母亲是个婢女，结果被天下人耻笑。所以周天子活着的时候去朝拜，死了就骂他，这实在是忍受不了他的苛求。那天子本来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可奇怪的。辛元衍说，先生难道没有见过那些仆人吗？10个人服从一个人，难道是力气比不上，智慧不如他吗？是害怕他。鲁仲连说，哎，魏国和秦国相比就像仆人吗？辛元衍说，是的。鲁仲连说，那么我就要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。辛元衍很不高兴地说，哎呀，先生的话也太过分了，先生又怎么能让秦王把魏王煮成肉酱呢？鲁仲连说，当然能，我这就说给您听。从前九侯、鄂侯、文王、 是纣王的三个诸侯。酒后有个女儿很漂亮，献给了纣王。纣王认为她丑，就把酒后剁成了肉酱。恶侯极力劝谏，争辩得很激烈，所以纣王把恶侯做成了肉干。文王听说了这件事，长叹一声，所以纣王把他囚禁在有里的仓库里100天，想要把他弄死。为什么和别人一样称王，却最终落到了被做成肉干、肉酱的地步呢？齐闵王到鲁国去，伊维子拿着马鞭跟随着，对鲁国人说，你们打算用什么礼节来接待我们的国君？鲁国人说，我们准备用十夫太牢的礼节来接待你们的国君。伊维子说，你们从哪里取来这样的礼节接待我的国君？我的国君是天子。天子巡视诸侯国，诸侯要离开自己的宫室，交出钥匙，提起衣襟，端着鸡案，在堂下伺候天子吃饭，等天子吃完才能退下去处理朝政。鲁国人听了就锁上城门，不肯接纳。他们不能进入鲁国，又打算到薛地去向邹国借路。当时邹国的国君刚死，齐闵王想进去吊唁，伊维子对邹国的太子说，天子来吊唁，主人一定要把灵柩移到相反的方向，设朝南的方位，然后天子面向南方吊唁。邹国的大臣们说，如果一定要这样，我们宁愿伏剑自杀。所以齐闵王不敢进入邹国。邹国和鲁国的大臣在国君活着的时候不能很好的侍奉供养，国君死了也不能很好的举行葬礼。然而当齐闵王想要在邹国、鲁国行天子之礼时，邹国和鲁国的大臣最终还是不肯接纳。现在秦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魏国也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都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，各自都有称王的名分，看到秦国打了一次胜仗就要顺从的尊奉他为帝。这样看来，三晋的大臣还不如邹国、鲁国的奴仆婢妾。况且秦国如果贪得无厌的称了帝，那么就会更换诸侯的大臣，他将撤换他认为不贤的人，而任用他认为贤能的人，撤换他所憎恨的人，而任用他所喜爱的人。他还会把他的女儿和晋谗言的姬妾嫁给诸侯做妃子。这样的人住进魏国的王宫，魏王怎么能安然无事呢？而将军您又怎么能得到原有的宠幸呢？于是辛元衍站起身来，拜了两拜，道歉说，起初我以为先生是个平庸的人，我今天才知道先生是天下杰出的人，我请求离开，不敢再提尊秦为帝的事了。秦军主将听说了这件事，为此把军队后撤了50里。恰好魏公子无忌夺了晋鄙的兵权来救援赵国，攻击秦军，秦军于是撤兵离开了。于是平原君想要封赏鲁仲连，鲁仲连再三推辞，始终不肯接受。平原君就设宴款待，酒喝到畅快的时候，平原君起身走到鲁仲连面前，拿出千金为鲁仲连祝寿。鲁仲连笑着说，天下之事之所以可贵，在于他们能替人排除祸患，消解灾难，解决纷争，而不索取报酬。如果收取报酬，那就是商人的行为了，我鲁仲连是不忍心那样做的。于是辞别平原君离开了，终身没有再见面。此后20多年，燕江攻下了聊城，聊城有人在燕王面前说燕江的坏话，燕江害怕被杀，就据守聊城，不敢回去。齐将田丹攻打聊城1年多，士兵死了很多，但聊城还是攻不下来。鲁仲连就写了一封信，系在箭上射进城中，送给燕江。我听说，聪明的人不违背时机而放弃利益，勇敢的人不逃避死亡而埋没名声，忠臣不先考虑自己而后考虑国君。现在您为了一时的愤怒不顾燕王失去臣子，这不是忠；杀身失城，威名不能在齐国显扬，这不是勇；功业失败，名声毁灭，后世无人称道，这不是智。有这三种行为的人，当世君主不会以他为臣，游说之事不会称道他。所以聪明的人不犹豫不决，勇敢的人不贪生怕死。如今生死荣辱，贵贱尊卑，这样的时机不会再来，希望您仔细考虑，不要和世俗之人一样。况且楚国进攻齐国的南阳，魏国进攻平陆，而齐国没有向南反击的打算，认为失去南阳的害处小，不如得到极北的利益大，所以制定了这样的计策并审慎的执行。现在秦国出兵，魏国不敢向东进攻，连横的形势形成，楚国的形势就危险了。齐国放弃南阳，放弃右边的土地，平定极北， 这样的计策尚且要实行。况且齐国一定要在聊城决出胜负，您不要再犹豫了。现在楚、魏两国都从齐国退兵，而燕国的救兵不来。用全部齐国的兵力，没有天下的图谋，和聊城相持一年之久，我看您是得不到什么的。而且燕国大乱，君臣失策，上下迷惑，立父率领100,000军队在外5次战败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被赵国包围，土地被削，君主受困，被天下人耻笑，国家疲惫，祸患众多，百姓无所归心。现在您又用疲惫的聊城百姓来抵抗全部齐国的军队，这就像莫迪的防守一样，吃人肉，烧人骨，士兵没有反叛之心，这就像孙膑的用兵一样。您的才能已经显扬于天下，虽然如此，为您考虑，不如保全车马军队来回报燕国，车马军队保全而归燕国，燕王一定高兴，您自身安全地回到国内，市民就像见到父母一样，朋友们会挥臂谈论于事，功业可以显扬，对上可以辅佐孤主来驾驭群臣，对下可以养育百姓来资助游说之事，矫正国事，改变风俗，功名可以建立。如果无异于此，也可以抛弃燕国，离开世俗，向东到齐国来游历吗？齐国可以划地封赏，富贵可以比得上陶朱公、魏公子荆，世世代代称孤，和齐国共存，这又是一个计策。这两个计策都能显扬名声，获得厚利，希望您仔细考虑，审慎地选择其中一个。况且我听说，拘泥小节的人不能成就光荣的名声，憎恶小耻的人不能建立大功。从前管仲射中齐桓公的衣带钩，这是篡逆，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，这是怯懦，他被戴上脚镣手铐，这是耻辱。有这三种行为的人，当世君主不会以他为臣，乡里也不会和他交往。假使管仲被囚禁而不出来，身死而不能返回齐国，那么他的名声也不免是受人羞辱，行为卑贱的人了，连奴婢都羞于和他同名，何况世俗之人呢？所以管仲不以自己身陷囹圄为耻，而以天下不能治理为耻，不以不为公子纠殉死为耻，而以不能在诸侯中显扬威名为耻。因此他虽然有三种过失的行为，却成了五霸之首，名扬天下，光辉照耀邻国。曹沫是鲁国的将领，三次作战，三次败北，丢失了500里土地。假使曹沫当时不考虑后果，不回头，文景自杀，那么他的名声也不免是败军被擒的将领了。曹沫抛弃三次败北的耻辱，退回来和鲁军商议。齐桓公大会天下诸侯，曹沫凭借一把剑在蒙坛上抵住齐桓公的心口，脸色不变，言辞不乱，三次战败所丢失的土地，一个早上就收复了，天下震动，诸侯惊骇，威名远扬吴、越。像这两个人，不是不能成就小的廉洁和实行小的节操，他们认为杀身死节，断绝后代，功名不能建立，这不是明智之举。所以他们抛弃一时的愤恨，建立终身的功名，放弃一时的愤怒，奠定累世的功业。因此他们的功业可以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开国君主相媲美，而名声可以和天地共存亡。希望您选择其中一个来实行。燕姜看了鲁仲连的信，哭了三天，犹豫不决，想回燕国已经产生了嫌隙，害怕被杀，想投降齐国，但他在齐国杀掠的人很多，害怕投降后受到侮辱。他长叹一声说，与其让别人杀我，不如我自杀。于是自杀了。聊城大乱，田丹趁机血洗了聊城，回来后向齐王说起鲁仲连，想要封他爵位。鲁仲连逃到海边隐居起来，说，我与其富贵而屈从于人，不如贫贱而轻视四志。邹阳是齐国人，他游历到梁国，和以前的吴国人庄季夫子、淮阴人梅城等人交往，他上书自荐，介于杨胜、公孙轨之间。杨胜等人嫉妒邹阳，在梁孝王面前说他的坏话，梁孝王发怒，把他交给玉立，想要杀他。邹阳客游梁国，因为谗言而被捕，担心死后被人加上罪名，就从狱中上书说，臣听说忠诚没有得不到回报的，诚信不会遭到怀疑，我过去常认为这是对的，现在看来不过是空话罢了。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，他的京城感动上天，出现白虹贯日的景象， 太子丹却还担心他。魏先生为秦国谋划长平之战，天上出现太白星青石卯宿的征兆，秦昭王却怀疑他。他们的京城感动天地，却不能让两位君主明白他们的忠心，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？如今我竭尽忠诚，把全部记忆说出来，希望您了解，但您身边的人不明察，最终把我交给司法官审讯，使我被世人怀疑，即使让荆轲、魏先生复活，燕太子丹和秦昭王也不会醒悟，希望大王仔细考察。从前卞和献上宝玉，楚王却砍了他的脚，李斯竭尽忠诚，胡亥却将他处以极刑，因此姬子假装疯癫，皆于隐居避世，就是害怕遭到这种祸患，希望大王仔细考察卞和、李斯的本意，先放下楚王、胡亥那样的偏听，不要让我被姬子、皆于所嘲笑。我听说比干被挖心，伍子胥被装入皮带沉江，我起初不相信，如今才明白了，希望大王仔细考察，稍加怜悯。俗话说，有人相处到老还像新交，有人路上相遇却像老朋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相知与不相知的缘故。所以从前樊于期从秦国逃到燕国，把自己的头颅借给荆轲来帮助太子丹的事业。王奢离开齐国到魏国，在城上自刎以退齐兵而保全魏国。王奢、樊于期并非与齐、秦是旧交，与燕、魏是新交，他们之所以离开齐、秦两国，魏燕、魏两军效死，是因为行为合乎志向，并且无限仰慕道义。因此苏秦不被天下人信任，却成为燕国的守信之人。白圭在战争中丢失六座城池，却为魏国攻取了中山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确实有相知之处。苏秦在燕国为相，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他，燕王暗箭发怒，反而赐给苏秦上等马肉。白圭在中山地位显赫，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诋毁他，文侯却赐给他夜光璧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两位君主和两位臣子肝胆相照，彼此信任，岂能被浮言所动摇？所以女子无论美丑，一入宫就会遭到嫉妒，世人无论贤能与否，一入朝就会遭到嫉恨。从前司马喜在宋国被砍去膝盖骨，后来却做了中山国的相。范雎在魏国被打断肋骨，敲掉牙齿，后来却成为秦国的殷侯。这两个人都坚信自己必然成功的谋划，抛弃朋党私情，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，所以不能避免被嫉妒的人陷害，因此申屠敌投河自尽，徐偃背着石头跳海。他们不被世俗容纳，坚持道义，不肯苟且求取，不在朝廷结党营私来改变君主的心意。所以百里奚在路上讨饭，秦穆公却把国政交给他，宁戚在车下喂牛，齐桓公却把国家托付给他。这两个人难道是借助在朝为官，靠身边的人赞誉，然后两位君主才任用他们的吗？是因为心灵相通，行为相合，亲密如胶似漆，兄弟也不能离间，岂能被众人的口舌所迷惑？所以偏听会产生奸邪，独断专行会造成祸乱。从前鲁国听信季孙的话而驱逐了孔子，宋国听信子罕的计谋而囚禁了莫迪。以孔子、莫迪的辩才，尚且不能避免谗言谄媚的陷害，而这两个国家也因此陷入危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众口一词可以融化金属，积酒的诽谤可以销毁骨头。因此秦国任用戎人游鱼而称霸中原，齐国任用越人盟而威震宣王，威王之时，这两个国家难道被世俗所拘束，被偏见所牵制，被偏颇的言辞所束缚吗？他们公正地听取意见，全面地观察事物，因而名垂后世。所以意气相投，胡人和越人也可以成为兄弟，由于越人盟就是这样。意气不合，亲骨肉也会被驱逐而不收留，丹朱、象、管叔、蔡叔就是这样。如今君主如果真能采用秦的明智做法，摒弃宋、鲁的偏听偏信，那么五霸也不值得称道，三王也容易做到了。因此圣明的君主醒悟过来，抛弃子之那样的私心，也不喜欢田常那样的所谓贤能，封赏比干的后代，修整孕妇的坟墓，所以功业重新在天下成就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追求善行永不满足，晋文公亲近他的仇人终于强大起来， 称霸诸侯。齐桓公任用他的仇人，终于匡正天下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仁慈殷勤，真诚发自内心，不能靠空话来敷衍。至于秦国采用商鞅的变法，向东削弱了韩、魏，兵力强盛于天下，但最终却车裂了他。越国采用大夫文种的计谋，擒获了强大的吴国，称霸中原，但最终却杀了他。因此孙叔敖三次辞去相位而不后悔，于林子仲拒绝三公的高位而为人浇灌菜园。如今君主如果真能去除骄傲之心，怀着可以报答的心意，推心置腹，展现真情，肝胆相照，施与厚德，始终与世人同甘共苦，对世人毫不吝惜，那么夏桀的狗也可以让他去咬尧，道直的门客也可以让他去刺杀许攸。何况凭借万圣之国的权势，借助圣王的资质呢？既然如此，那么荆轲被灭七族，要离烧死妻子，又哪里值得称道呢？我听说明月珠，夜光壁，在黑暗中投向路人，没有人不暗箭斜视的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无缘无故地出现在面前。盘曲的树根，形状奇形怪状，却成为天子的贵重器物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身边的人先为他雕饰装扮。所以无缘无故出现在面前，即使拿出随侯珠、夜光壁，还是会结下怨恨而得不到感激。如果有人先为之美言，那么即使是枯木朽株，也能建立功勋而不被遗忘。如今天下那些身处穷困的布衣之士，地位贫贱，即使胸怀尧舜的治国之术，拥有伊尹管仲的辩才，怀着龙逢比干的忠心，想要对当世君主尽忠，但向来没有像树根那样得到雕饰装扮。即使竭尽心思想要开启忠信，辅佐君主治国，那么君主必定会有暗箭斜视的表现，这就使布衣之士连枯木朽株的资质都得不到了。因此圣明的君主治理天下，独自像陶君运转一样掌握大权，而不被卑下混乱的言论所牵制，不被众多口舌所动摇。所以秦始皇听信中庶子蒙家的话，相信了荆轲的说辞，结果匕首突然刺来。周文王在泾水、渭水边打猎，载着吕尚回来，因而称王天下。所以秦始皇相信身边的人而遭杀身之祸，周文王任用偶然相遇的人而成就王业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能超越拘泥的言论，驰骋于世俗之外的见解，独自看到光明广阔的大道。如今君主沉溺在谄媚阿谀的言辞中，受制于身边近臣的约束，使不受羁绊的闲事与牛马同槽，这就是报交愤世嫉俗，不留恋富贵享乐的原因。我听说盛装入朝的人不会因私利而损害道义，砥砺名节的人不会因私欲而伤害品行，所以县名叫圣母，曾子就不进去，诚意叫朝歌，墨子就调转车头。如今想要让天下胸怀宽广的世人被危重的权势所震慑，被卫士的尊贵所胁迫，因而改变面目，扭曲品行，去侍奉谄谀之人，以求亲近于君主左右，那么世人只能老死在盐雪草泽之中罢了，哪里肯有人尽忠守信而奔赴朝廷呢？这封奏书呈给梁孝王，孝王派人释放了邹阳，后来他终于成为梁王的上客。太史公说，鲁仲连的懿旨虽然不合大义，但我赞赏他身处布衣之位，却能洒脱地放纵心智，不向诸侯屈服，在当世游说折服公卿宰相的权势。邹阳的言辞虽然不够谦逊，但他引物连累，有足以令人悲叹之处，也可以称得上刚直不屈了。因此我把他附在列传中。